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2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首次亮相，发表讲话。美中高层外交官首次会晤，各提优先利议题。美国国会敦促美军重振军力，应对同级对手的挑战。另外，美国加州一所大学邀请达赖喇嘛出席学生的毕业典礼，遭到该校中国学生的严正交涉。美国教授表示，这是在干涉美国内政。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首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国际舞台上亮相。白宫一位高级外交政策顾问说，此行是彭斯代表川普总统向盟国与合作伙伴重申并提出美国跨大西洋关系优先目标的一个机会。欧洲国家政府一直因为川普及其钦佩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并在全球不确定时刻批评北约，深感不快。这位白宫顾问表示，彭斯将传达的信息是美欧坚定团结就会最安全最繁荣。彭斯将在慕尼黑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几位东欧领导人，并且还将会晤阿富汗总统加尼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在星期六的会议上讲话。星期五，美国防长马蒂斯在慕尼黑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息息相关，并称北约的集体防务原则是这种承诺的基石。川普总统上个月称北约已经过时，但是马蒂斯表示，虽然川普总统反复要求欧洲必须要更多的承担财务负担，不过现在他已经全力支持北约这一联盟。上个星期又有美国军队和军事装备抵达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大规模增援行动的组成部分。欧洲盟国表示，马蒂斯有关跨大西洋联盟的热情话语再次让他们得到了保证，但是许多代表还说希望能够听到川普总统本人亲自讲这些话。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的首次会晤当中提出了有必要创造一个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在经济、金融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双方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的间歇会晤了大约一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曾直言不讳批评中国是欺骗者和货币操纵国，他指责中国不公平的做法阻碍了美国很多出口，导致贸易失衡，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川普还威胁要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全面征收关税。北京的声明则说，美国明确表示他将继续遵循一中政策，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没有提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蒂勒森国务卿和王毅外长都强调了朝鲜的威胁，在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核威胁和导弹试验之后，华盛顿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对朝鲜施加更多的控制。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星期五在波恩说，蒂勒森敦促中国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使朝鲜的不稳定行为得到缓解。朝鲜2月12号向日本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对此给予了强烈的谴责。王毅告诉蒂勒森，美国和中国对于维护全球稳定有共同的责任。他说，两国的共同利益远比彼此间的分歧更重要。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再次使用他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平台，针对涉及其政府的新闻报道加大了批评力度。川普在推特上说，虚假新闻媒体是美国人民的公敌。他最先发布的推文把《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国广播公司列在这份公敌的名单上，之后他迅速将此文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几乎相同的推文，但是加上了另外两家国内电视网，他们是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是川普针对新闻媒体发起的一长串猛烈抨击的最新一次。在这之前，川普总统离开华盛顿，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观了波音飞机制造厂。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和各大新闻网对川普把美国一些顶级的新闻机构称为美国人民的公敌的重要性展开辩论。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关键情报机构坚称将继续尽力为美国总统川普提供最佳的情报，但是前任官员和分析人士对于情报机构和白宫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越来越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克利的报道。
当然确实是有人泄露的信息，你们是报道了的人，我是说泄露的信息是真实的，你们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你们也看到了，这些泄露的信息绝对是真实的，但是新闻是假新闻。
川普否认媒体有关他的总统竞选团队在11月大选之前与俄罗斯情报官员有接触的报道，但是川普重申他的思路是，如果两个国家关系友好，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如果我们能够与俄罗斯友好相处，这会非常棒，这点你们清楚。然而明天你们会说，唐纳德·川普希望与俄罗斯友好相处，这糟透了，这不糟糕，这是好事。
川普表示，有关他的助手与莫斯科关系的争议，是有敌意的新闻媒体制造出来的骗局和诡计。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一组防务专家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国必须重新塑造军队，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同一天，美军各大军种的高级官员在众议院表示， F-35 第五代战机正在帮助美军保持能力超群的空中优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星期四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潜在对手以美军为样板，大力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建造第五代战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反卫星和网络攻击能力，威胁美军投放军力，达到以武力实施扩张的目的。他说，如果不做出改变，美军将不能确保能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未来可能与这些对手发生的军事冲突。多名防务专家在作证时说，美军可以采取多项措施，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兰德公司高级防务研究员奥切曼尼克说，在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的西太平洋，美军需要加强前沿部署，但应分散军力，提升每项军事装备的杀伤力，同时强化美军基地保持和恢复战力的能力。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詹姆斯·汤姆斯认为，美军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安全局势做出不同的前沿部署，同时与美军的全球侦察和打击能力结合起来，应对地区的安全挑战。前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克拉克说，美军应该在南中国海部署更多的地面舰船和潜艇，传达美国致力于遏阻侵略行为的信号，同时强化与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为美军在内一海域的军事行动提供后援。参议员们在发言中说，由于国防经费吃紧等因素，改变美军的运作模式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但美军别无选择。在众议院军委会同一天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来自美军陆海空军的高级官员们对美军保持优越的战力表示乐观。分管各个军种航空部队的几名将军级官员说，刚刚以及即将正式服役的 F-35 第五代战机在各项演练中表现卓越， 飞行员们对 F-35 战机日后跟对手们的潜在较量充满信心。美军第一支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计划在日本部署，上星期开始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更多的第五代战机预计也会陆续抵达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排除了立即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他说目前条件还不适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蒂斯说，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破坏稳定。他是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的第二天讲的这番话。他说，俄罗斯的行为仍然是北约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之一。马蒂斯在展望前景时表示，他可以预见与俄罗斯的政治合作，但不是军事合作。
我认为俄罗斯必须遵守国际法，如同我们期望所有在这个星球上的成熟国家那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将展开政治合作，我们进行军事合作的时机尚不合适。不过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将参与并试图找到共同点，或者俄罗斯在未来信守其承诺并恢复与北约的某种伙伴关系。但是俄罗斯必须首先要证明自己，履行他们与北约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这违反了一项有30年历史的条约。美俄两国在1987年根据《忠诚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不试飞任何航程可达500至5500公里的从地面发射的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在研发并测试这类导弹，违反了有关条约，但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将这枚导弹部署到位。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说，如果报告属实，当引起重视。
我不会就情报方面发表评论，但是我要说的是，北约将严重关注俄罗斯任何违反忠诚核力量条约的行为。忠诚核力量条约非常重要，因为它销毁了一系列曾经威胁欧洲和北约盟国的武器，包括各种核武器。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没有评论俄罗斯部署巡航导弹的报道，不过他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支持。
北约一直是美国和所有跨大西洋国家的基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样，他坚决支持北约。
在莫斯科，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继续坚守国际承诺，包括正在谈到的那项协定。 VOA 卫视报道。
俄罗斯对川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辞职的消息做出了谨慎的回应，并为俄方辩护。弗林被认为是新政府里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最密切的高官之一。川普本周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强硬立场也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俄罗斯对于川普总统的兴奋程度在弗林辞职以及川普呼吁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之后明显下降。俄罗斯认为弗林是推动改善美俄关系的关键人物。
我认为俄罗斯议员和俄罗斯的执政者都会担心，因为弗林是非常少数亲俄罗斯的美国政治人物之一。
克里姆林宫称弗林的辞职是美国国内事务，而俄罗斯议员称这是针对俄罗斯的政治行为。
是的，弗林在报告中写道，他没有告诉总统他与驻美俄罗斯大使馆领导层进行了联系，但这也能是提前准备好的某种政治和信息战行为。
俄罗斯官员首次直言不讳地忽略白宫对俄罗斯的呼吁，即缓解乌克兰的紧张情势，并归还2014年夺取的克里米亚半岛。
我们不会归还自己的领土，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就是这样。
美国议员并未掉以轻心，他们提出一个议案，以确保未经国会批准，川普总统不能取消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制裁。一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否认了《纽约时报》有关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接触的报道。川普总统也说这是无稽之谈，
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报道，并不反映任何事实。
一些人呼吁就白宫与俄罗斯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俄罗斯方面仍然对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美俄关系能有改善持乐观态度，但是在目前的争议和政治动荡下，他们的态度也日益谨慎。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克里姆林宫最近下令俄罗斯各大新闻机构减少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但是官方随后否认有关报道。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开始对川普失望，并着手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做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之后，克里姆林宫下令俄罗斯各主要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停止赞扬美国总统川普，并减少对川普的关注。美国的彭博社说，这显示克里姆林宫对未来俄美关系前景的不安在增加。川普并没有像俄罗斯所预期的那样对莫斯科更加友善。俄罗斯官方通常把俄美关系变坏的主要责任都推给奥巴马政府，并对川普和弗林寄予很大的希望。许多评论也期待俄美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中国。但普京政府现在感到川普政府针对俄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等问题的表态正转变调门。俄罗斯媒体把刚刚辞职的弗林将军称作是克里姆林宫与川普政府联系的主要桥梁。俄罗斯资深新闻工作者冯·埃格尔特引述自己在主要媒体消息来源的话说，接到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之后，俄罗斯各大媒体不会大规模地抹黑攻击川普，而是尽可能少提川普。他说，同几个星期之前相比，俄美关系现在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如何对待和评价川普，克里姆林宫正把自己赶入死胡同。尼克里斯基说，直到不久前，主要电视台的评论人士还对川普充满赞扬声音，期待俄美关系会变好，以及川普将如何帮助俄罗斯。但现在看，川普政府并不想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乌克兰问题上也不想对俄罗斯让步。那些过去曾经表扬过川普的高官，还有议会上下两院的议员们，他们又将如何下得了台呢？俄罗斯传统上一直认为，同美国的共和党打交道要比民主党更加容易，因此希望川普执政。川普在俄罗斯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俄罗斯政治学者索罗维说，他知道川普赢得大选之后，一些俄罗斯高官开香槟、抽雪茄庆祝。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议会主要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当时举办了庆贺酒会。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公布之后，俄罗斯主要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主管西蒙尼扬在推特上表示，他现在手中就是没有美国国旗，否则会开车手持美国国旗在莫斯科大街上庆祝。但支持普京的一批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最近曾在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大楼前抗议俄罗斯媒体过多报道，甚至美化川普。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川普在俄罗斯媒体深受欢迎，他的曝光力甚至超过普京。政治学者哈拉西扬认为，普京的权威在俄罗斯绝不容许受到任何挑战，在川普与普京的曝光率竞赛中，川普肯定会输给普京。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媒体有关克里姆林宫下令减少报道和停止赞扬川普的消息是假新闻。俄罗斯总统前经济顾问、目前批评普京的伊拉里奥诺夫认为，川普执政之后，俄美之间短暂的蜜月期似乎已经结束，俄美之间未来对抗的激烈程度有可能超过奥巴马政府时代，川普甚至有可能成为 普京制度的埋葬者。据报道，为了应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以及双方制裁行动升级，俄罗斯财政部正酝酿出台新的命令，禁止美国和其他西方大银行在俄罗斯的分支机构为俄罗斯大企业提供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批指控德国驻立陶宛士兵强奸少女的电邮本星期被发送给当地新闻媒体。北约官员称，这一最新事件是俄罗斯为了损害公众对这个军事联盟的支持而开展的虚假新闻活动。这些在2月14号被发送给立陶宛几家媒体的电邮声称，驻扎在这个巴尔干国家的德国士兵强奸了一名未成年的立陶宛少女。一些立陶宛媒体报道了这个指控，立陶宛警方对此予以否认，并正在设法跟踪参与发布这一指控的 IP 地址。德国国防部发言人称，据我们所知，立陶宛警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既没有受害人，也没有可能的证人或任何犯罪人员。北约官员说，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支持制裁俄罗斯的立场，使该国成为俄罗斯散布虚假信息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德国军队本月开始驻扎立陶宛，他们是北约向巴尔干国家和波兰增派军队的一部分。这是这个西方军事联盟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所做出的回应。意大利媒体和路透社消息，中国银行同意支付60万欧元的罚款用于和解其米兰分行涉及的一桩洗钱案。在星期五的初次听证会上，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家法院的法官判定，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四名官员未能报告非法转账行为，洗钱罪名成立，他们被判2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法官撤销了一项被告使用黑手党方式的严厉指控。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关注美国政治。富兰克林·格拉汉姆是美国最著名的福音派牧师，美国有9000万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占人口大约1/4。在2016年大选中，超过80%的白人福音派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民主党的克林顿只得到16%。那么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龚晓夏的连续报道，川普与美国政治地震。今天是系列报道的第7部分，价值观与宗教信仰。
杰里·法尔沃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大学自由大学的校长，也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领军人物。2016年1月，他宣布在共和党17名候选人中，他支持川普。
I think only God can judge people's hearts, and Donald Trump has really reached out to Christians and he's looked for ways. He called me four times last week.to tell me that he had gotten the repeal of the Johnson Amendment, which is a law that prevents Christian churches and schools from being able to speak their, from being able to have political free speech. It was Donald Trump that came up with the idea to repeal that amendment. So he's an ally to Christians. He loves Christians. He wants what's best for Christians. And I've gotten to know him over the last 4 years, and I'm convinced of that.
川普从来就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结了3次婚，离了2次婚，在个人行为上也有大量不检点的地方。特别是在离投票日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媒体爆出一段他在10多年前的私下谈话，自吹自擂如何对女性进行骚扰。连续几个星期，有11位女子来到公众面前，指控川普曾经对他们有过非礼行为。分析家们当时都预测川普根本没有挽回的余地，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川普的支持者们却不为所动。
Are you bothered by what you said about women?
No.
Why not?
Becaus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o worry about than that. I'm not bothered by that.
He reminds me a lot of one of the greatest generals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had, General George Patton. George Patton, he always put his foot in his mouth, but he was one of the best generals. He helped to win World War II for us, and Trump is just like that. 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He's going to be a fabulous lead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you know what else they say about my people? The polls. They say, I have the most loyal people. Did you ever see that? Where I could stand in the middle of Fifth Avenue and shoot somebody and I wouldn't lose any voters, okay?
的确，不少美国基督教派的领袖从很早就看准了川普，认为川普能带来基督教的复兴。
Go back to your community and advocate for God's truth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let's elect men and women to office who will lead this nation back to really being one nation under God.That can truthfully say once again, in God we trust.
Christianity is being chipped away at in this country. In this country. It's being chipped away at, and I'm not going to let it happen.
I will tell you, Christianity is under siege, whether we want to talk about it or we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在大选过后，杰里·法尔沃透露说，川普在投票那天给他打了四次电话。最后的一次是午夜之前，告诉他宾夕法尼亚的结果马上就要公布，他将成为下一届总统。在过去六届总统大选中，这个州都投给了民主党。宾夕法尼亚的变色象征着美国政治地图的改变。在最后一集节目中，我们将探讨美国政治版图的变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政府计划签发一项新的行政令，以取代目前的这项旅行禁令。目前的禁令暂时禁止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人以及难民入境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墨语的报道。
在星期四提交给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庭文件中，司法部要求不复核该院在上星期作出的裁决。那次裁决拒绝撤销从2月3日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执行总统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司法部表示会出台新的行政令。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下周签署一项新的行政令。而这项命令将全面保护我们的国家。他还表示，极为严格的审查将会到位，这项机制已在许多地方就位。川普说，新的行政令会按照法庭的裁决制定，但是他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做出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裁决。川普总统于1月26日签署的行政令，暂时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时效为90天。这项行政令同时也规定，在行政令签发后的120天内禁止难民入境，而叙利亚难民则是无限期禁止入境。这个行政命令引发争议和司法诉讼。反对人士认为行政令违反宪法中平等保护和宗教自由原则。在华盛顿州就行政令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后，位于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于2月3日发出在全国暂停执行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司法部在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说，川普新的行政令将会做出大幅修改，但是没有提供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会助理的话说，川普重写的行政令可能会明确排除绿卡持有者。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现有的法律诉讼是否还会继续进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方塔纳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如果他们不执行旧有行政令中的任何内容，那就会很难对原来的行政令提出挑战。所以如果他们停止执行旧有的行政令，那么旧有的行政令中任何内容构成诉讼基础的概率就会显著降低。川普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下级联邦法院就行政令合法性问题的审议也许可以继续进行。他说，所以我们也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并渴望取胜。与此同时，我们会签发一个全新的和非常全面的命令来保护我们的人民。上个星期，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要求该院25名全职法官投票决定是否需要一个由11名法官组成的全席庭对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的裁决进行复核。司法部星期四在提交的文件中表示不寻求全席复核，但是对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异议。司法部说，裁决不应留存为巡回上诉判例，并要求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将裁决撤销。川普政府认为，在允许谁进入美国、禁止谁进入美国这个问题上，法律赋予总统权力，因为这涉及移民和国家安全事务。川普总统说，他上个月签发的行政令是非常有必要的，目的是防止恐怖分子混入美国。他说，第九巡回法庭做出的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决定。方塔纳教授说，宪法确实是赋予总统相关权利，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宪法中的其他问题，比如是否区别对待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唐韵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他和学院的教授以及同学为因行政令受影响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认为，在有关川普行政令的争议和联邦法院判决中，其实质是一对张力，一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而另一端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和对程序正义的一种尊重。他说，
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觉得法律做的在美国的宪政民主系统中做的，其实是对各种可能互相会有张力甚至有矛盾的不同的价值的一个权衡，在一定程度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法院和这个总统这两个就是立法，就不是是司法和这个执法的两个职能部门，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冲突，他们的这样的来回，就是你说这是政治也好，你说这是法律也好，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这样的来回和这样的制衡是美国的宪政民主我觉得的一个基础。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鹰派学者最近出书表示，若与主张孙子兵法的中国军队硬碰硬，凭借结盟和硬实力，美军实力将更胜一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学者艾略特·科恩在最近出版的《大棒论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实力的必要性》一书中，把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科恩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顾问。他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要大。科恩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而表现出好战的立场，美国从未面临过像中国这样的战略难题。科恩星期三在传统基金会回答提问时说，
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如此严峻的挑战，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而且有一种十分强的自我意识。有些政治学者说，有一个新兴大国，再有一个传统大国，就注定会有麻烦。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对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中央之国的定位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认为他们在南中国海拥有宽泛的权利。我认为这对美国形成了许多长期的挑战。
科恩认为，中国擅长以微妙而有效的方式用军事力量改变政治现实。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逐渐扩张，填海造岛，并将岛屿改造成军事基地，就是一个例证。科恩在书中说，中国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类似在封建时代让邻国臣服的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必须把美国赶出东亚，逐步消除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实力的能力，威胁美国的重要盟友，或者将这些盟友招纳到自己的朋友圈。他说，
首先，美国不希望中国真的违反包括海上自由通行在内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第二，我们意志方面不希望中国从实际上瓦解美国的同盟，让韩国或日本屈服；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日本变得过于警觉，以至于做出需要核武器的决定。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军事架构，他们是在希望把我们赶出他们附近的地区， 他们对这一点也毫不掩饰。
科恩认为，美国盟友的集合力量足够应对北京崛起的实力。他说，
如果你看看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组合，其实形势是很好的。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越南和菲律宾、印度等等，这里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够结合的地方。外交最重要的工作首先就是发展联盟，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科恩在书中写道，中西战争策略理念的不同体现在孙子兵法与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之间存在的分野。科恩说，在中国大受推广的孙子兵法讲究知己知彼，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掌握，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怀疑理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各种不确定性的广为集合，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快速判断形势，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和持之以恒。科恩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比孙子更为正确。他说，美国领导人自然需要了解孙子兵法的谋略，但心理战和间谍战的错综复杂都不能比拟美式战役的力量核心，也就是那种能够爆发巨大军事能力的军事系统。科恩说，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他们不但能够加强和保卫美国的盟友，还能够通过封锁中国港口和干扰中国贸易的方式使中国瘫痪。科恩说，这针对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弱点，因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繁荣。科恩在书中表示，为了避免战争，美军实力强大其实是一个关键因素。他说，美国如果希望向中国证明，如果中国攻击邻国不仅会失败，而且会威胁自身利益，美国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人信服的军事架构、联盟体系和军事动员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媒体星期四援引台湾高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2月9号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之前，美方曾事先通知台北川普的发言概要，所以台湾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度的反应。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说，美台一直保持低调，零意外沟通，对于双方是否针对这通电话在事前或事后有所沟通，他没有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援引蔡政权高官的话报道说，2月9号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表示将尊重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对此完全把握状况，所以没有做出不必要的反应，因为美国在事前曾经将川普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发言概要通知台北。报道说，蔡英文政府没有对川普一个中国政策的发言内容做出反应，因为蔡政府的判断认为美国的立场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对台湾方面有利。事实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重申过对台湾的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对于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美方是否预先告知台北，两人通话之后，美方是否一如以往惯例对台湾驻美代表处人员做过简报，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面对媒体的询问都不愿评论。高硕泰说，台美之间的事务他一直都秉持低调零意外的原则来处理，任何台美之间可以互相分享的资讯都会透过既有的管道做必要的接触。至于川普和习近平两人通话的内容，高硕泰说，美方对此已有声明，他无法多做评论，不过他会继续做必要的观察与解读。与此同时，星期三，一个由台湾朝野立委组成的代表团在华盛顿访问时，首度进入美国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与亚太事务首席副助卿董云商举行会谈，就亚太局势和美台之间的各项议题进行交流。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社交场所双向园举行的记者会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兼访问团团长、民进党立委 肖美琴说。
好，那非常感谢哦，这次美国行政部门的安排啊，那我们除了这个过去哦，我们在 AIT 的互动之外哈，那他们今天也特别愿意哦在国务院里面来接待我们哦，那我们虽然不便在这边特别就我们对话的内容来做深入的转述哦，但是如同我刚所提的，我们主要交换意见的领域哦包含跟国会一样哦，就是台美之间的经贸互动哦，还有我们的安全啊，以及国际参与啊等这三大类别的议题。
代表团成员之一，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个人脸书上贴出访问团在国务院及他们和董云上的合照，并称这是一个值得记录的突破。另外，在台北方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四针对产经新闻的报道表示，他对个别媒体的臆测没有评论。黄崇彦上星期在川普与习近平通话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后，曾经表示台美双方对此事保持密切联系与沟通，并且维持很好的零意外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说，2016年纽约市的歧视投诉比2015年大幅度上升。这个委员会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在当下的美国政治氛围中，有着很强权力意识的纽约人更多的依靠政府、地方政府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纽约市去年接获的歧视投诉查询比前一年增加了 60%， 从2015年的5296起增加到2016年的8330起。在这些投诉中，残疾歧视比重最大，占全部的 20%， 种族歧视占 14%， 性别歧视为 12%， 对有刑事犯罪人的歧视和国别歧视一样占 9%。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负责政策和政府间事务的副主任达纳·萨斯曼在解释这一比率大幅度升高的原因时说，该委员会数年前在资源和人员两方面都得到加强。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气氛中，越来越多的纽约人在遭遇歧视的时候愿意前来依靠这一机构。
我认为我们的委员会现在比过去更加积极，更加公开，更加负责，这可能是前来投诉的数量增加的原因吧。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全部歧视投诉查询中，涉及国别、种族、宗教和身份的比2016年增加了30%，从2015年的1100起增加到2016年的1500起。该委员会并正在对400起歧视投诉进行调查。萨斯曼说，纽约市人权法就是一部反歧视法，涵盖了22种不同的歧视，其范围比联邦法更广泛。
我认为跟联邦层面比较，纽约市人对他们自己的权利有更高的认识。跟联邦的水平相比，他们会说纽约人是得到保护的，你可以利用纽约市的资源来落实你的权利。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连同市政府的其他组织和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本月举行了一日行动保护我们的穆斯林社区的宣传活动。上个月该委员会还对一家公司对其穆斯林员工的宗教歧视行为进行了指控和惩罚。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纽约市致力于保护我们最脆弱的社区免遭任何形式的歧视。他还说，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华盛顿没有人，没有哪项政策可以对此加以改变。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 引发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严正交涉。对此，美国一些大学的师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完全有权利表达不满，这不影响达赖喇嘛在美国传播思想。也有人表示，虽然理解一些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是美国不能因此不让达赖喇嘛讲话。还有人认为，受中国领事馆管辖的这一学生组织要求学校取消邀请决定的行为是干涉美国的内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金德芳表示，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威胁校方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这一做法是干涉他国内政。他说，
我还想说的是，这种行为违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它干涉了他国的内政。
金德芳介绍，他所在的迈阿密大学也曾因邀请达赖喇嘛而受到中国领事馆的特别关照。他说，
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曾经想派人与我们学校当时的校长唐纳·沙拉拉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邀请达赖喇嘛。沙拉拉校长拒绝见领事馆派来的人，只是派一名副手去告知领事馆的人，没有人能命令唐纳·沙拉拉可以和谁谈话，不可以和谁谈话。
金德芳认为，大学的精神就是思想开放，不持有偏见，并且愿意倾听人们不同的观点。他表示，任何任由他国政府摆布的大学，无论这个他国是哪个国家，都配不上大学的称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廖炳慧表示，大学应该是一个欢迎争论而不是支持愤怒和分歧的地方。在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达赖喇嘛，引发中国学生学者组织严正交涉的消息见诸媒体并引起热议之后，圣迭戈分校校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卫报于2月7日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王瑞璇的特稿。文章以该校中国留学生的角度表达了这一群体对于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出席该校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一事的担忧。文中表示，让许多中国留学生感到气愤的主要原因是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这一政治敏感人物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文化尊重的因素。文中写道，我们赞赏达赖喇嘛在促进教育以及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尊重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国家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不同。文章强调，毕业典礼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家人远道而来就为了参加这场毕业庆典，很多中国学生不希望达赖喇嘛的到访破坏了这份喜悦。文中称，尽管达赖喇嘛宣称他支持非暴力的革命，但文中说他与我们政府的冲突已经导致无辜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公众的恐慌。文章还说，无论政府给西藏人民多少优待和自由，达赖喇嘛终其一生都想让西藏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我们和我们家人的感受。对此，圣迭戈分校的一些美国学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该校传播系在读博士生芭芭拉·布什表示，尽管他非常理解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他认为校方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没有错。他说，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言论自由显得格外重要的特殊时刻。他说，
我不认为校方在邀请达赖喇嘛的事情上做错了，因为邀请达赖喇嘛这件事恰逢美国政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当前一些不断引发争议的谈话被禁声，在美国政治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能不让人们说话。
布什说，在当前这个时刻，美国尤其需要民主的对话。他说，他希望校方能组织一次私下的会面，让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见面，面对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该校政治系在读博士生约翰·伯顿认为，只要中国留学生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完全有权表达他们的不满。 但他认为这种方式不会影响公众倾听达赖喇嘛传递思想的渠道。伯顿说，就算圣迭戈分校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在圣迭戈乃至全美也会有成百上千个地方会欢迎达赖喇嘛的到来。他说，尽管达赖喇嘛与西藏的动荡局势之间有何种关联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但他个人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位重要且受人尊重的世界领袖。在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提出抗议之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针对此事于2月5日刊登题为《美国大学需要学习西藏真正的历史》的文章，称达赖喇嘛是一名在宗教的伪装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裂分子。文中说，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使西藏神秘化、浪漫化，也将达赖喇嘛转变为聂尔逊·曼德拉式的人物。文章称，这些赞美背后是西方针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战略。达赖喇嘛利用西方社会的支持，促使其分裂意图得以实施。文中还提出，如果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认识有限或认识不当，将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外，《环球时报》在2月9日再度发文，将矛头直指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的印度裔身份，称一些印度裔美国人试图动摇中印和中美关系。文章还批评生活在欧洲的印度民众游说当地官员为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发声创造更多机会，称这些海外印度民众是明知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而故意反对中国。文中还警告这些印度民众，如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践踏他国主权，将承担政治后果。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要求校方取消邀请达赖喇嘛的事件被外界广泛关注之后，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提出中国学联的行为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声明中说，由于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公开承认在此次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与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进行了商议，该学联的行为应引起全美民众，特别是美国国会的特别关注。声明认为，中国使领馆不应被允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涉美国大学院校的学术自由。此外，声明中强调，达赖喇嘛以传播和平、慈悲、忍耐和理解的信息为美国和全世界民众所知。那些指责达赖喇嘛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的组织或个人，显然不熟悉达赖喇嘛在美国进行的多次演讲的内容。香港媒体端传媒此前报道，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的声明引发大量争议后，该组织的态度从此前的严正交涉将采取严厉措施转变为要求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不要涉及政治。另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媒体报道，科斯拉校长于15日下午与中国留学生代表会面，他表示不可能取消邀请，但保证达赖喇嘛到访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向圣迭戈分校校长办公室求证这一消息，至截稿时校方尚未作出回应。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正在为多个项目号召筹款2.53亿美元，以抑制世界各处排外主义、种族和宗教歧视以及其他侵权行为的扩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的报道。
2.53亿美元听起来像是很多钱，而且这次号召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目前为止雄心最大的一次募捐活动。但是这个数量也只是联合国总体预算的3%。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考虑到人权是和平与安全之外联合国的第三个支柱，这个数额只是杯水车薪。他告诉美国之音，整个世界现在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全球人权问题更是令人揪心。他还说，冲突一直都没有停过，但是新出现的令人担忧的是，二战之后建立的人权价值、法律和原则在被侵蚀当中。过去对那些人权法律和原则，我们已经想当然了，各国也自愿签署，
如今却遭到了质疑，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还有一些正在被推翻。这才是真正全球人权状况让人担心的地方。
人权高专办发起这次倡议，恰逢联合国资金状况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川普政府已经表明可能会削减给联合国的资金。沙姆达萨尼同意这有可能是一个顾虑，但他提到美国自从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起就一直扮演领袖的角色，而他所工作的办事处仍然指望美国继续发挥领袖作用。
Of course, recently there have been some alarming rhetoric and even some alarming steps that have been taken.
当然了，最近一直有一些令人警觉的言论和令人警觉的步骤，造成这些价值观受到侵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一些捍卫人权的声音在渐长。
Groundswell of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沙姆达萨尼说，这个号召是要支持一些项目，严肃调查在孟加拉国、南苏丹和叙利亚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还说，这些资金会被用于对政府、司法和政治官员进行关于人权方面的训练。沙姆达萨尼补充说，这样做可以帮助解除数千名酷刑、任意逮捕、失踪和其他侵权受害者的困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稍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上，美国向这些乍得特种部队移交了86台新车辆。美国驻乍得临时代办乔伊斯·纳姆迪和乍得国防总司令布拉西姆·赛义德·马哈莫特共同主持了车辆的正式交接仪式。这些车辆意在向2家反恐公司和1家物流公司提供交通运输。这些卡车将提升反恐部队在乍得与利比亚交界地带的巡逻能力，防止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造成的威胁。这家物流公司接受了燃料、运水车等运输车辆，这些将改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向反恐公司继续提供补给的能力。纳姆迪女士特别提到了美国特种部队过去10年跟乍得特别反恐组织之间建立的牢固关系，她表彰了乍得在打击极端分子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乍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和专业知识。纳姆迪表示希望这些新车辆将改善乍得执行反恐使命的能力。这批新提供给乍得特别反恐组织的车辆，这是乍得和美国两军之间牢固合作关系的例证之一。本月稍晚，乍得将接收最后一批用来打击伯克圣地组织的丰田牌轻型装甲车，从而使这种车辆的总数达到60辆。美国还将为参加即将开始的代号为“碎发枪”军事演习的乍得军人提供军装和个人口粮。代号“碎发枪”的演习是由非洲国家、盟国以及美国反恐部队参加的年度区域性演习，始于2005年。“碎发枪”联合军演的参加国集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目的是提高非洲安全部队保护平民的能力和协调性。参加碎发枪演习的军种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涉及科目广泛。美国跟乍得以及他的非洲伙伴国进行合作，帮助那些国家保护本国人民，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并为此感到自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